啊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毗卢遮那佛的这个一真法界，就是自然变现出来的，啊，不是有意去造作的，啊，是自然的流露，啊，那么这就是说，他会求，他向心性当中求，啊，心性发挥到极处啊，就流露出这个世出世间最美好的境界。那么云谷禅师有一句话说，这是了凡居士，是个读书人的，错会了啊圣人的意思啊，以为圣贤人所教导的从内心求啊，只是求仁义道德啊，不知道这个世间功名富贵啊，也从心性当中啊求的啊，所以他错会了一层意思。我们读了这一句啊，有很深的感慨啊，那就是不但了凡先生错会了，实在讲错会这个圣贤意思的人实实在在太多太多了。这是把这个所以然的道理说出来了，使我们明白了命运呢是自己造的。当然自己可以能够改变，那究竟从哪里下手呢？这是我们现前第一个课题啊，从哪里下手？云谷禅师就教他，因为孔先生跟他算命的时候，他命里面在功名上讲呢，他没有尽死啊，可见的这个读书啊，能读到什么个程度？像现在这个，你这个命里面有没有一个博士学位？要没有的话，怎么苦读，你一生都拿不到。命里面有的话，你不读书就混一下也能混到。那命里有吗？啊，所以这个是命嘛，这不是别的事情嘛，是命体有没有啊？他命里头就没有尽死，命里面没有儿女啊，而且寿命呢不长，只有53岁啊。做官呢做到一个县长啊，七品官儿，他这是终身呢这个修就孔先生给他算定的啊。所以云谷禅师啊就问他，他说你自己啊揣摩揣摩，自己反省反省，你应不应该得科第啊？科第就是从前讲的功名啊，现在讲的学位啊，应不应该得到这个最高的学位啊？古时候最高的学位是进士啊。应不应该有儿子？了凡先生答得非常诚恳啊，他自己也反省，他说他的缺点太多了啊，所以他一开头就是科第中人没有佛像 啊这一类的人，他确实 他有福报，他有福相。那么想想自己福太薄了，自己福薄啊，不能种近视是应当的啊，没有这个福分呐 啊，不但自己福薄，而且又不肯修善。换一句话说，自己的毛病习气很多啊，不能够改过来啊，不能改过，也不能够积善，这积功累德他做不到啊。啊，下面呢，把他的缺陷真的他说出来了。第一个呢，他不耐烦聚，就是太繁琐的事情啊，他不愿意做，啊，怕烦。第二个，气量很小，不能容忍，啊，好胜、傲慢，都是他的习气，啊，所以讲时以才智盖人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很刻薄了，喜欢挖苦人。啊，执心执行，啊，这个不是佛经里面讲执行是道场，这个就是心肠，这个很快就是了啊，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，口无遮拦的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很容易伤人，很容易得罪人。轻言妄谈啊，那么这些都是薄福之相。所以想想这个孔先生算他这个科第没有份的，想想这是应该的啊，确实没有这个福分啊。那么然后再想想自己应不应该有儿子呢，在一反省的时候啊，也不应该有儿子啊。他里面举出了六条啊，啊，第一个呢，他有洁癖啊，所以说是这个地之秽者多生污啊，水之清者常无鱼啊。这个洁癖的人是不应该有儿女的啊！再想想，他有这个毛病啊。第二个毛病呢，他好怒，喜欢发脾气。换一句话说，看不惯的事，看不惯的人，他耐不住。一定啊会发脾气，啊，这个也是这个无子嗣的因素，啊。第三呢，爱为生生之本呢，人为不育之根，可见的他都知道，啊，知道怎么样呢？这个习气毛病啊，就是改不掉，啊，常常在犯呢。他对自己的名节非常爱惜，因此看到人家纵然是应当要救的，他不肯帮人家忙，因此他这个善行呢，就畏首畏尾，不敢去做，纵然去做也不能够尽心尽力啊。我们现在人所谓的是过分的爱惜羽毛了啊，自己不能够牺牲一点啊， 不能够舍己为人，这一点他做不到。啊，对自己的这个名节啊，看得很重。那么第四呢，多言好气，啊，话多，啊，这个话说的太多了，伤气呀，啊。他这个大概是一天到晚就喜欢说人家，说人家批评人，啊，喜欢批评人，啊。那么第五呢，他喜欢喝酒。常常喝醉，这是伤精神。第六啊，是更坏的毛病了，喜欢呢长夜静坐啊，这也是非常伤精神的、伤身体的。所以他一反省呢，他有这个六大毛病啊，说我不应该有儿子啊。那么后面说的好，他说其余过恶尚多，不能细数，这我的毛病太多了，不能细说了。这个人呢，就是一个可爱的人，啊，是一个可以帮助的人，啊，值得帮助的人，啊，勇于承认过错，啊，这个人有救啊！所以遇到善知识，他真的能回头。啊，如果遇到自己一身毛病，自己还粉饰、啊掩饰，不肯认错，那这个人就没救了。啊，遇到诸佛菩萨来，对他也无可奈何了。啊，所以一个人呢，真正能成就，是大家最重要的是自己能够认错，啊，自己晓得自己的弊病，哎，这个才行。在这个注解里面，第几啊？这个是第几面？我看看这个书的，28章。嗯，对，28面。这个注解里面哈，我们从后面算好了。28面第五行，啊，第五行这个小字，啊，最后一句看起，大修养人，除欲静静。心静空明，更无阴气，足以覆盖，常在定中，智光沾染，永断睡相，此甚静也。那么这一句啊，我特别提出来。我们无论是学佛还是修行世间的善福，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能力，自己力量大不到，决定不能够勉强。啊，就像了凡先生呢，这个长夜彻坐，在我们禅宗里面讲的叫不倒单啊，那是很好的功夫啊，这个地方所讲的。你看呢，思欲静静啊，思是呢自私的念头，
没有了。啊，欲是五欲六尘，名闻利养啊，这种念头完全干净了，都没有了。啊，心净空，这个空就是六祖讲的本来无一物啊。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透出来是光明遍照啊，他性啊，啊，这样的功夫可以不捣蛋呐。如果自己没有这功夫，勉强去学，啊，盘着腿坐在那里睡觉，那就李老师常讲的，那哪有躺着睡得舒服呢？这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吧？啊，所以这是功夫，这是境界，啊，不能够勉强学的。袁了凡在这里就是勉强，啊，所以他是损坏自己的精神的。啊，人家真正有功夫的人，这个身体要是疲倦的时候，他坐几分钟，体力就恢复了。那个就是对的。啊，再给诸位说，这个念佛功夫好的人，身体到疲倦的时候，念几声佛号，这个身体力马上就恢复了。他确实如此。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初学的人能够勉强去学习的。啊，在我们佛门里面常常看到两个现象，一个是持五啊，日中一时，一个是不捣蛋啊，大家认为这个很可尊敬的了，他就学。目的在哪呢？目的是求恭敬啊，求供养，这个就完全错误了嘛。我们这个身体是等于机器一样啊，确实啊，就是一部机器啊。机器在那里运动，我们晓得它要靠能量啊，能量是饮食补充的啊。这个机器非常耗能量的，你补充不足，毛病就出来了啊，什么病都来了。你一定要给他足够的能量，他身体才能达到健康啊。那么能量消耗到哪里去了？实在说90%消耗在妄想上，这一天到晚打妄想。如果妄想没有了，那你这个消耗的能量就少了，少了啊，你补充当然就可以少了啊。所以从前这个世尊在世啊，出家人日中一时，他行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那个时候社会环境跟现在不一样啊，社会环境非常单纯啊，出家人呢心都清净。所以他需要量很少，他一天一餐就够了。现在人不行啊，啊，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那一餐怎么够用呢？啊，决定不够用。不够用怎么办呢？把三餐呢一餐吃掉。啊，我见过很多啊，把三餐做一顿吃。哎，没上三五年呢，那个什么胃病啊、肠胃病都又都来了，啊，那个病是怎么得来的？饮食不正常得来的，啊，再加上呢，要坐着睡觉，睡眠又不足，吃也吃不好，是睡也睡不好，这个修行就大有问题了，啊，所以。诸佛菩萨不是这样教给我们的啊，所以这个 修净土的这个念佛啊，念佛人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当生成就的佛法啊。经上没有教我们日中一时，也没有教我们一定要不捣蛋才可以往生，没有说这是啊。因此不需要去标榜这些啊，这个都是说名利心切啊，得的果报都不好啊，现报已经不好了，将来的果报就可想而知了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啊。所以这个是对自己修学应当有帮助啊。底下呢，云谷禅师就说得很明白了。他说不仅是讲这个功名啊，古时候讲功名呢，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讲的学位啊，这是命里头啊有的。即使在财富方面来说啊，他世间享千金之产者，定是千金人物；享百金之产者，定是百金人；应饿死者，定是饿死人。这岂不是说明了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？人不明白事实真相，就没有办法改造命运。我们从古今这个历史里面可以能够得到证实啊，得到证明。唯有真正明白事实真相，他才能创造命运，才能改变命运。所以底下从正面说啊，这是讲到这个子嗣，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视啊。所谓是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啊，中国人很重视。大师说了，有百世之德者，定有百世子孙报之；有十世之德者，定有十世子孙报之。这说明修善积德的重要性啊，是我们应当努力去修学的。德一定是利益国家、利益社会、利益广大的群众，你做这些事情对你决定有好处。如果你能够尽心尽力地去做，能够舍己为人地去做，你的累积就厚了，你的报也非常的厚重。我们很冷静地去观察，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在中国，印光法师常常提到的，我们中国历史上学习为人、累功积德的最明显的有三个人。第一个就是孔老夫子， 有教无类呀、啊。以真诚心、平等心、大慈悲心教化众生，他的学生代代相传，将夫子之道广大的弘扬，使这2000多年现代的中国人还受到他的恩惠啊。所以孔家这一家了，在中国朝代不知道改变多少次了。孔老夫子的子孙都普遍受到世人的尊敬，这个就是百世之德。我们读历史晓得，孔子当年在世并不是一个很显赫的地位，是个普通的老百姓，只要能够记得世世子孙他在前生一定修着有相应的德行，才会到一家来。你这也是福报非常大，跟你有缘的这些人没有这个福报，他不能到你家来投生。这是佛给我们讲的，子女跟父母是四种缘呢，报恩报怨、讨债还债呀、啊。但是与善恶这个福德还要相等，才能到一家人。如果不相等的话，都不能到一家来。所以这个里面的关系因缘非常复杂。说明这个事实的真相，然后呢，这就交给他。你想功名，你想儿女，你必须把不得功名呢、不得儿女那个这一些吉习要真正把它改过来啊，这就行了。所以说因缘找出来了，然后把这个业因消除，那你就有求必应。所以叫他要尽情改刷啊，改是改过，刷是刷新的啊，叫他要改过刷新。那么就他前面所说的几种毛病，这他自己说出来的，所以大师叫他务要积德啊，务必要积德，这一句话是总纲领啊，一定要积德啊，务要包荒啊，这个不能容忍，真正是大病啊！要培养自己的度量，要能够容忍啊！所以是量大福大了，不能容忍的人没有福报啊！纵然他现在很显赫，是大富大贵，他也保不了他一生。为什么呢？气量太小了。他眼前得的富贵是他前生所修集，但是这一生没有得的话，他保不住。这是我们在这个现前社会里面看到太多太多了。这个30-40岁的时候，飞黄腾达，高官厚爵。到50-60岁下台的时候，晚年的时候是困苦不堪， 我见过的啊，在这个得志的时候，家里头用人很多，真是一呼百应的。到晚年的时候，下了台的时候，自己提了篮子上街上去买菜。哎呀，那怎么这不能比呀、啊？我们看到真可怜呐、啊！啊，亲眼看到的。啊，他没念《了凡四训》的，他不懂这个道理呀、啊。啊，有力量的时候不肯帮助人的，所以到年龄衰老的时候也没有人问他了。这是现世报啊，太悲惨了啊！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要晓得自己没有福报不怕，怕的是不积德，怕的是不修善啊。因为一个人真正享福啊，要在什么时候？在晚年呢、啊？晚年体力衰了，需要人照顾啊。这个时候有人伺候，有人照顾，叫真正有福报。年轻受一点苦算什么？不在乎啊。啊，所以年轻时候发达了，就要想到我能不能保持到晚年。这个人就有智慧。能想到这一点呢，我先前这个福报我可以不想，我就布施啊，给别人去想啊。你把它舍掉之后，你命里的这个福报还在，等到晚年的时候它又发了，哎，这就对了。哎，所以是一定要舍。佛告诉我们，富贵、聪明、健康、长寿，这是果报啊。果从哪里来的呢？富贵是财布施得来的，聪明智慧是法布施得来的，健康长寿是无微布施。你不修三种因，哪来的三种果报呢？你现前有这三种果报，是你前世修的因。你这一世不修，你前世修的那一点点想完了就没有了。那修的很多，大概可以想一辈子；如果修的不多呢，这半生就想完了，后半辈子苦了。你明白这个道理啊，继续不断努力去修啊。我这个《了凡四训》是我最初开始接触佛法的时候，朱金洲老居士送我这本书啊，我看了之后啊，非常受感动。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我的福比袁了凡还要薄，我的习气比袁了凡还要重啊。我也有不少啊给我看相算命的啊，来跟我说呢，都说我这个人很聪明，但是没有福报，同时有短命，活不了45岁。不止一个人看的，很多人看的，大概结论都差不多啊。所以我学佛之后啊，我这个时间表就定到45岁，后头没有了嘛啊，所以就很认真很努力啊去做啊。所以我到45岁那一年呢，害了一场病啊，我很少害病的啊，那一年害一场病，自己晓得时间到了，所以也不要找医生，也不要吃药，没用嘛 命没有了嘛，还这一是一病啊，不能一命啊，这命没有了，所以就啊，老老实实念佛等往生，啊，过了一个月了就好了。我没有求这个寿命，啊，没求寿命，啊。所以有一年呢，这是这个人王护国法会的时候，我遇到甘珠和佛，啊，这甘珠也是我的老朋友。啊，他是张家大师的学生，甘珠把我叫到旁边呢，告诉我，哎，他说你现在完全都变了，啊，这是你这些年来弘法利生的功德了，啊，但是从前我们都笑你呀，我说笑什么？我们在背后笑你呀，短命的不服啊。我说这个我知道，我很清楚，不用你说我明白。他说你现在的福报很大，而且寿命很长，你全是这一生修的，这话讲的一点都不错啊。我这个福报寿命呢，是学佛以后才修的啊，确实没有啊。照佛法来讲呢，我前生大概是修慧不修福啊，所以的确是聪明智慧有，福报是一点都没有啊，全是这一生修的啊。所以是了凡现身说法啊，我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。我还有个老朋友，我这个前面提到了啊，刘渊武。刘元武先生去年过世啊，他全家修了凡四训啊，在那个时候穷困潦倒不堪，一家几乎活不下去了。我教他这个方法啊，这个没有几年，他有五个小孩啊，五个小孩好像四个不死，大概是写有两个字，有三个在美国，我不太清楚。啊，这晚年呢，一家完全改过来了。啊，他对我非常感激。啊，他说我救了他一家了。我说我没救你，我只不过送一本书给你，你自己认真肯做，你自己救了你自己一家。啊，这非常非常之难得，可见的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，没有一个不得殊胜的果报啊。勿要和爱，勿要惜精神啊，一定要爱惜自己的精神。从前种种啊，譬如昨日死，从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，此义理再生之身也。我们佛门里头常讲，尘缘再来，啊，尘缘再来，大家都想到，哎呀，我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哦，然后我再回来度化众生，这尘缘再来，这没错。可是不知道啊，现前就可以尘缘再来啊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平常这一生呢，是业力支配的，就是命运，我们受命运支配的，逃不了命运。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我努力的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我的功德，我的宏愿，利益众生的大愿，超过自己的业力，你现在就是尘缘再来。为什么呢？你已经不是业力身，你已经超越了。可见的尘缘再来啊，现前可以做得到啊。 为什么我们不肯做呢？啊，所以这取业完全操在自己，不在鬼神呢，也不在上帝呀，也不关佛菩萨的事情，完全在自己，自己的愿力大过业力啊，所以怎样把愿力呀大于业力呢？诸位要晓得，凡是讲业力呀，念念只想到自己切身的利害，那是属于业力。我自己不想了，自己不要了，我念念呢想众生，念念想到社会，啊，起心动念呢都想别人，啊，想这个社会呀安定，想一切众生的幸福，想世界和平，你这个力量大过你的业力，你就是尘缘再来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就社会需要你，众生需要你，你不能不偿命啊！你本来命运到了，你还得要延长啊！为什么呢？这社会众生他需要你啊！这个就是你自己实在讲无所谓，并不求长寿啊，但是他自自然然寿命延长了啊，自自然然获得智慧呀，都具足了啊，这道理在此地啊。云谷又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这是讲到易经的，义为君子谋，蓄积必行。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讲圣贤之教啊，是为君子，是为善人啊。为什么呢？只有君子善人呢，他才能够接受，他才能够体会，他才能够依教奉行，绝对不是圣贤人呢这个心有偏爱，那我们就错解他的意思了啊。他的教化确实是平等的，但是有人呢听了受感动肯接受，有的人呢不肯接受，肯接受的人当然得到利益，不肯接受的人呢，这绝对不是圣贤人对他不肯施教啊。这一点我们要能够体会啊。后面一段开始讲到立命的真理啊，这几句话也非常重要。那么他说，凡是弃天立命，都要从无思无虑处干戈。这句话呢，简单的讲，就是要从清净心中求感应。心不真诚，心不清净，就谈不上感应。真诚、亲近、恭敬，这个心里面界限没有了啊。我们起了一念的妄心呢，这个心里就画了很多界限啊，所以是非人我啊，这个心量啊就显得很窄小。清净心里头没有戒心，那个心多大呢？是净虚空遍法界，因此 他能够与诸佛菩萨、天地鬼神起感应道交，啊，他没有障碍嘛。这样才能够得到诸佛菩萨的护念，得到这个天地善神的加持。他真的教给我们这一个原理，啊，这个道理的确非常的这个深邃，啊，说得很深，说得很精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希望同学们自己好好的去读，啊，去反思，从内心里面去求，去决定是正确的，啊，这个后面还有几句重要的话。